诗篇第二十三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有人给诗篇二十三篇起一个名字，叫做美好的信经，就是美好的信仰，美好的信心的根据。从古以来，人很重视诗篇第二十三篇，因为他最能够代表一个信神的人，他们在神的面前因着信心所能得到的福气是什么。若有人要问你，你信的是什么？你信了以后有什么好处呢？诗篇二十三篇能够给我们这个答复。一个真正信神的人，一个神的儿女，他能够在神的面前得着什么呢？一件事情，我们所相信的是这个，物质不缺乏，在生活上没有缺乏，因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这是第一节上所讲的。一个信靠神的人，在他的一生当中，他的生活没有缺乏。圣经说，少壮的狮子尚且缺食人物，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都不缺。若是我们寻求主，一生敬畏主，在生活上我们可以深深的相信那个慈爱的牧者，我们所信奉的主会照顾我们一切生活的需要。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曾经说过，我们在地上不要忧愁吃什么或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我们要懂得一件事情，要看那个天上的飞鸟，也不动也不收也不继续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当然我们是神的孩子，我们比飞鸟贵重，飞鸟一定没有缺乏，因为天父养活他，我们更没有缺乏。那一位慈爱的牧人一定照顾属他的人，那一位慈爱的父亲一定照顾他自己的儿女。所以一个信神的人，他们图一个好处，第一样的福分就是在他们的生活上有一个保障，神在他们一生当中会好好地照顾他们。今天有一样事情对我们是非常的需要的，因为在世界上有很多的人为生活忧虑。若是你是信靠神的，你做了神的孩子，你就不这样，你乃是把你生活上一切的需要都交托给他，你每一天只是殷勤做工，小心生活，小心做人。你清楚地知道，那一位慈爱的神一定不会撇下我们，也从来没有一个属他的人，他们在地上是没有办法的。所以头一个好处是让我们在生活上有一个保障，因为有一位天天顾念我们所需要的神。第二样就是，若是我们是信靠神的，我们在精神上可以得到安慰。虽然有时候我们经过死硬的幽谷，有一个崎岖不平的道路，有一个阴影黑暗的环境，在那样的光景里面我们不害怕，因为神与我们同在。你知道在我们的天性上难免有惧怕的现象的，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有人说我不怕，有很多说不怕的人他常常是更怕的。我从前呢在上海打仗的时候啊，有几个年轻人在一起，飞机来轰炸了，那有一个人说我不怕，怕什么，你们都躲起来，这样胆小一点不害怕，他和胆子很大。但是啊，这个炸弹一丢下来啊，他叫起来，哎呀妈耶，往床底下一钻啊，大家都把他推出去啊，你钻进来做什么？他
他说他不怕，到了事实，那个危险的光景来到的时候，不怕也怕，没有一个人不怕的。因为在人的性情上，一生同这个惧怕是不能够分开。那在精神上，当一个人惧怕的时候，他的脸是发青的；当一个人害怕的时候，他的牙齿就发出那个声音来；当一个人害怕的时候，他的手会发抖的；当一个人害怕的时候，他的脚就软下来。一个人在害怕的时候，在他的精神上是受极大的影响。但是一个属神的人，一个敬畏神的人，若是他清楚地知道神与他同在，他心里面不害怕，并不是他不怕，因为他有信仰，他有信心，这就是他的力量。神的同在，神在他旁边，这就是他的鼓励和力量，也是他的安慰。所以第二样对我们是很要紧的。有人在物质上不缺乏，但是在精神上常常怕这样怕那样。神会带给我们福分，在物质上在精神上他都给我们福气，若是我们愿意相信他。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300多次讲到不要害怕，或者不要惊慌，不要畏惧，这样的句子有300多次啊。为什么在圣经里面有这样多的次数讲到不要害怕呢？因为人常常害怕，每一天害怕。神所要的只要告诉他的孩子们，若是你们信靠我，你可以天天不惧怕，天天过一个稳定的生活，在精神上有神的支持，有神的安慰。第三件事情是论到灵魂的，因为在圣经说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这是今天所读的圣经第六节。灵魂可以享永福，物质不缺乏，精神上得安慰，灵魂可以得永生，享永福。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若是他是我的，是我的牧者，那么他的地方就是我的，他的居所，他的殿就是我的地方。有一天我要到哪里去，直到永远，那就是享受那个永远的福气，天堂的福分啊。有一次在云南，有一个王家的老太，他的儿子来打门叫我赶快到他那里去啊，他是我的母亲，急急忙忙地叫你来。我赶着去了，全家的人都在那里。原来这个老人说，他说我快要离开这个世界，我快要死了，请你来祷告。我说或许你会很快就复原，病很快就会好。他说不，今天我要死了，所以我请你来对这个家里面的人讲讲道啊，让他们可以相信主耶稣，可以信靠神。那么后来啊，他就自己就爬起来，就跪在床上，跪在那里啊，在祷告了，求主耶稣拯救我的灵魂，饶恕我一切的罪。在跪在床上祷告，人都听见那个微小的声音。在床上他唱诗，他唱起歌来了，他唱一个很熟悉的歌，叫天堂是我家，归家吧，天堂是我家，归家吧，世界无可挂。他唱这个诗，唱完的时候啊，他睡下来，他就离开这个世界了。哎呀，那个时候我们看见天堂就摆在我们的面前了，我们清楚地看见有一个人到神那里去，我们在那里心里面有无限的感动。我对那些人说，若是今天你们再不信神，再不信主，你们错过这一个机会，再没有机会。全家的人都跪在那里祷告，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可以得着永远的福分，在精神上有你的安慰，在一生当中有你的照顾，我们愿意到你的面前来信靠你，诚心的信靠你，奉主耶稣圣名，阿们。
诗篇第90篇， 从第一节到十三节上这样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天未曾生出，地狱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各下枯干。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枕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龄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轻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今天所要讲的题目就是人生经验谈。有一次我看见一个老人白发苍苍，已经有89岁了，但是他精神很好，很饱满，人也很快乐，很活泼。我就问他：老先生，你能够活到这样大的岁数，有什么感想，或者有什么经验很宝贵的？你的人生有什么秘诀啊？他说有啊。他说推荐我现在就的，做人啊，总不要随便生活，不要浪费光阴啊。一个人总不要争名夺利，为了许多的事情不应该操心的来操心。还有一个人总要做一点有价值的、有益处的工作，那么他总算没有白白到地上来过。还有他说一个人要一生信靠神，若是一生信靠神，一切都能解决。那这是这位89岁的老人的人生经验谈，他所讲的这些都是很宝贵的，值得今天我们来思想。今天所读的圣经里这一位作者更老，他一生活了120岁啊，他的人生经验是很丰富的，他有更多的人生经验。在他的人生经验当中，他怎样说呢？他有无限的感叹，对于人生他用感叹写成这一篇诗篇。第一件事情他讲，人生是快的，非常的快啊，很快就过去了。在这里他用了很多的比方，他说好像夜间的一更，晚上的一更，你叫他们如水冲去，好像水一下冲过去不再回头。这里说他们好像睡一觉，一睡下去醒过来一夜就过去了，人生就好像是睡一觉。在这里讲他们的生命好像花草一样，一下发芽生长，一下就枯干了。这里所用的几个比方都是讲到人生是何等的快啊，如水冲，如花草，如睡觉，如一根啊，都是形容人生是快的。实在说来人生是很快的。昨天你还记得你是童年天真活泼的那个时代吗？今天你已经是一个中年人了，有人已经扶着拐杖，
牙齿已经没有了，很快几十年一下就过去了。有一天我在报纸上看见一幅很出名的图画照相啊，很一幅名作，画这个照出来一个老太婆，老得不得了，前面站着一个小孩子，很小，一个女孩子，那个女孩子的脸和那个老太婆的脸，那个轮廓那个神气都是一样的，可见呢、啊、这个老太婆是她的祖母啊，那么这个小孩子是她的孙女儿啊，但是一个老得不得了，一个小得不得了，他的题目是强烈的对照，是在这个对照太强烈了，完全是一样的，昨天他还是这个小女孩子一样的，今天已经满脸皱纹，已经是一个老太婆啊！啊，人生是这样的快啊！这个人写诗的时候，就是感叹人生的快速，好像时间很快就过去了。要我们注意，这个时间是过得快的，你应该怎样生活在地上？第二件事情，这一个人的经验说，人生是很痛苦的，是苦啊。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这个地上有叹息的声音。人生好像是啊，这就是人生啊，这就是人生，老病死，这许多的问题所带来的苦恼，给人生很大的困扰啊。我们曾经看见一位个人很快乐，常常嘻嘻哈哈的。哎呀，我对他说，像你这样快乐就好了，人生很有意思啊。他说，你晓得啊，我的苦没有人知道啊，你不要以为我嘻嘻哈哈，我恐怕比你更苦啊。啊，今天在地上有多少的人带着一个快乐的笑脸，心里面却不一定是快乐。亲爱的朋友，人生是这样吗？他是那样的快就过去，他是那样的苦恼，你的人生是这样吗？你有这样的感觉吗？第三件事情，这个作者说，人生是空啊，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啊。来没有带什么来，去离开这个世界，有一天要去了，也没有带什么去，空啊，一切都是虚空啊。有一个基督教的学者到印度参观这个佛教的地方，看见一个佛塔。这个塔的形状好像一个水泡啊，他看那个椭圆形的塔，他就问他为什么这个塔的形状是一个椭圆形的啊？那个佛教的一个学者对他说，可能这是个水泡，因为人生好像泡影一样虚空啊，虚幻了、啊、他说不然，在我一个基督徒的看法，我看这个椭圆形是一个鸡蛋啊，是一个鸡蛋啊，鸡蛋是有生命的，有希望的。我是一个信神的人，若是你是一个信神的人，你就不苦恼，一生一世靠着神欢呼喜乐。在诗篇九十篇这样讲，若是你是个信神的人，你是有把握的，有希望的，你对前面的道路你是清楚的，你也晓得有一天你要到什么地方去，你就不虚空。今天这就是你的需要，我们低头祷告，求主给我们有信心来信靠你，在人生虚幻当中，我们得着把握，得着喜乐，得着平安，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耶稣说，人要下手拿住你们，逼迫你们，把你们交给会堂，并且收在监里，有为我的名拉你们到君王诸侯面前。然而你们连一根头发也必不损坏，你们连一根头发也必不损坏。这些话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21章第12节第18节。你们连一根头发也必不损坏。在马太福音第10章第30节这样说，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束过了， 你们的头发都被神束过了。今天所要讲的题目就是神妙的爱，奇妙的，很奥妙的爱，就是神对于那些信他的人的爱心是非常的神妙的。在这一本包罗万象的奇特的圣经里面，什么都讲，其中也讲到一件特别的事情，就是讲到一根头发，讲到人的头发。圣经说，若是你是信神的，那么在神的看顾之下，虽然在地上有逼迫有苦难，但是你们连一根头发也不损坏。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得更奇妙，说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束过了，我们的头发通通被神束过了。这样的圣经想起来似乎是有一点古怪，因为神来束算我们的头发实在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论到我们的头发到底有多少根呢？有没有人仔细的计算过你的头发有多少根呢？很难计算的。据说现在有一种机器呀，叫做头发计算机，专门能够数算人的头发的，一放上去能够计算的清楚啊。实际上说来，一般的人他的头发平均来说，一个普通的人在头上有10万根到12万根，到底他有多少根呢？在人的眼光当中来看呢，很难计算，或许机器可以，但是在圣经里面很特别地讲，你们的头发都被神束过了。难道神没有事情做，神来束算人的头发吗？这件圣经的记载是这样的古怪，似乎是不大通的。但是若是我们仔细的思想其中的意思，觉得神对于那些信靠他的人的关心真是无微不至啊。神妙的爱就是一种无微不至的爱，没有一件事情在神的儿女的身上，在一个信靠神的人的身上，没有一件事情在神的眼光当中不是清清楚楚的，就是这节圣经的意思。你们的头发都被束过了，没有一件事情，无论是大的小的，在神的眼光当中都是了如指掌，清清楚楚的，他绝不含糊。他对于在你身上所发生的事情，他不会不清楚，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安慰。他计算了人头上的头发，那就是说最复杂的、最仔细的，那些每一件事情在他那里都是被计算的，都是最清楚的。你看，这是使我们活在地上，若是我们真正是有信心，我们是一个信靠神的人，我们清楚地知道那位慈爱的神是怎样的关心关怀那些信靠他的人，对他身上的每一件事情他是那样的明白清楚，一生都不会弄错。你可以安心把你的一切都交托给他。今天或许就是单单为这个理由，我都足够来劝你要做一个有信仰的人，让你在一生当中有一个人老是用眼睛盯着你，那就是神。有一位用慈爱的眼睛老是看着你，注意着你，关心着你，清楚着你每一件事情的这一位独一的神。在这里还有一个意思，神对于我们的关怀呀，
不但是大事情他关心，就是小事情他也关心。那这里说的一根头发，一根头发算什么？那不过是可能只是12万分之1，这是真是微小的很。但是即使是最微小的，慈爱的神还是一样的关心。他关心你那些重大的事业，重大所发生的事情，他也关心在你身上所发生的每一件，甚至那个最微小最微小的，他也是一样关怀的。在这里还有一个意思，头发是微小的，头发是很小的，神并不是说喜欢来计算我们的头发，他没有事情做，来是说他的关怀是无微不至的。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见几个在圣经里面对我们宝贝的保证啊，一个宝贵的应许。神对于我们身上的事情，无论是什么，他都是了如指掌，绝不含糊的。神对于我们身上所发生的事情，无论是大事或者是小事，他都是一样的关怀的。神对于我们身上所发生的事情，他是关心的，他是那样的无微不至啊。所以今天在这里所注重的那一个无微不至的爱，是一个奇妙的爱。在我们一生当中，神要用这种爱来恩待我们，一生都是这样。亲爱的朋友，在你一生当中需要有一位来关怀你的，那就是天地的主，无所不知，那个全并统管万有的那一位独一的神，让他来关怀你，用无微不至的爱来爱你，这一个神妙的爱可以一生照顾你的。若是你愿意接受他到你的心里面来，信靠他，一生信靠侍奉他。今天若是你是一个基督徒，你的心灵里面应该得安慰。虽然在地上有困难，但是神说连一根头发也不被损坏，你的头发他已经数过了，这是我们的力量，我们的信仰。我们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啊，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不是靠着我们的功劳可以到你的面前来，而是靠着耶稣基督他的救赎的工作、赦罪的工作，乃是靠着那一位独一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到你的面前来，做你的孩子，一生得着你的照顾。我们感谢父神的恩典，因为他要一生看顾我们，无微不至地照顾我们，给我们今天有信心来信靠你，一生信靠你，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神啊，有活神向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愚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你必按古时启示应许我们列祖的话，向雅各发诚实，向亚伯拉罕施慈爱。圣经上说，没有什么能够像神这样赦免罪孽，喜爱施恩。今天的题目就是赦罪之恩，他赦免罪孽，喜爱施恩，他有赦罪之恩，这就是今天的题目。很少人知道自己有罪，即使他知道自己有罪，也很少人肯承认他有罪。
有很多人就觉得我没有什么罪啊。是的，在表面上看，或者是大概的看来，好像你没有多少的过错。正像我们有一个房间，这个房间里面的东西是摆得很整齐的，台子、柜子，什么东西都是抹得干干净净、发亮的。那我们当然不能说这个房间是很脏的，因为它是这样的干净啊，这样的发亮，这样的好啊。一个人可能就是这样，因光光的这样看过去，一下这样看过去，好像它还不错。但是当阳光照进来的时候，若是阳光照进这个房子，你会看见有许许多多的灰尘在这个阳光当中飞来飞去，多得不得了。在这个房间里面似乎是最干净的，但是在阳光照亮之下，在这个房间里面正充满了灰尘。我们每一天都是活在这个空气当中是带着灰尘的那样的情形里面，我们却不觉得。今天在地上也是这样，很多人以为自己是清洁的，在表面上或者在一切的情形上看来都还算好的，但是若是在神的面前，在神的指示光照之下，人会发现还是有许多想不到的不干净，那么多是存在在那里的。我们的生活的情形正好是这样。圣经怎样讲呢？圣经讲神对于罪恶的态度是怎样的呢？在这里讲，你将我们的罪孽踏在你脚下。神把我们的罪踏在他的脚下，为什么用脚踏他呢？若是今天我发现有一条蜈蚣啊，从墙壁的边上走出来，我看见他，我一定是用我的脚立刻踏上去踏死他，因为他对我是有害的，他是害人的毒物，他是一个能够伤害人的，立刻要踏死他，他是对人有害的，罪孽是对人有害的。神就憎恶恨恶罪孽，正像我们也是一样的，恨恶那个毒蜈蜈蚣是一样的。神晓得罪对人是有害的，神就恨恶罪恶，所以在这里讲，他把他踏在脚下。比方说今天若是我们看见了蛤蚱，看见了蟑螂啊，它出来了，这个是很讨厌的。这蟑螂是最麻烦，繁殖得很快，吃我们的食物，吃我们的书，吃我们的衣服，什么东西都要咬，越生越多，很难对付啊。这个蟑螂是最讨厌最可恨的，因为它对我们有很大的伤害，对我们的生活上有很大的妨害，对我们有很多的不便，在我们的生活上成了一种困扰啊。若是我们看见他，只有一个办法，用脚踏上去踏死他。罪孽能带来一个家庭或者个人的骚扰，罪孽能够对我们在生活上有莫大的搅扰，是可恨恶的。神踏他在脚下，今天神是一位恨恶罪恶的神，但是记得他不恨你。虽然你有罪，他不恨你，他恨的是罪恶。圣经讲神爱世人，虽然世人都犯了罪，神恨恶罪恶，但是神爱世人，神没有恨你，神只恨在你身上那个对你有害的那个罪恶。你能够了解神的心意吗？神是那样的爱一个在犯罪当中的人，一个在受罪恶毒害的人，但是他的心里面痛恨罪恶，他是一位公义的神。 从另外一方面，我们看神对这个罪恶的态度和行动是怎样的。神的心是恨恶罪恶，神的行动就是对付罪恶。他怎么对付他呢？圣经讲，他将我们一切的罪啊拖于深海，把一切的罪恶丢到海里面去啊。神要这个罪恶离开我们，远远的离开我们。神要我们脱离这个罪恶，让我们从这个罪恶能够分开，能够远离，能够分离，这是神的意思啊。在这里所讲，他要把我们的罪恶拖到深海里面去啊！啊，这个海洋是大得很啊，海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东西。若是你把东西丢进去啊，无影无踪啊，即使有十只羊、十条牛、有十部汽车、有各样的东西、有一座山放进去，都是无影无踪的。神的意思就是这个，要让罪恶同我们的关系脱开。无影无踪啊，我们再不看见他，他也再不看见他，这是神的意思啊。海是很深的，你很难跑到他的那个海底里面去啊。这里所讲的深海啊，就是更深啊。因为在世界上的深海可能有20多里深啊，20多英里深，据说啊有35000多英尺深。若是我们把10000次的高山丢进去啊，都是无影无踪的。那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思想，神的意思就是要把罪恶同我们脱开，深深的丢在那个地方，不再拿出来，不再纪念。他不再纪念你的罪恶，他有赦罪之恩啊，不再提起从前的那些事情，他要饶恕你一切的过犯。亲爱的朋友，他恨恶罪恶，他爱你，他要罪恶同你分开，他要饶恕你，要赦免你，他不再纪念。今天他愿意饶恕你一切的罪，差遣他的独生爱子到地上来，为人流血，能洗净人一切的过犯。若有人相信耶稣基督，承认自己的罪孽，晓得他自己是有罪的，他向神承认，神要饶恕他一切的过犯，他要洗净他一切的不义，他的儿子耶稣的血能洗净一切的罪，他永远不再纪念，得着罪孽赦免，心灵有平安，这人是有福的。我愿今天你做一个有福气的人，得着他的饶恕。神啊，饶恕我们一起的罪。我们承认这一生当中有多少的罪孽，心里常常不安。哦，主啊，饶恕我们，洗净我们，让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有赦罪的平安。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以赛亚书第49章第15节上说，妇人焉能忘记她赤奶的婴孩，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既何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神说，既何妇人会忘记她的婴孩，我却不忘记你。在以赛亚书第66章上第13节上这样说，母亲怎样安慰儿子，我就照样安慰你们。在这里说，神说，母亲怎样安慰他的孩子，我就照样的安慰你们，安慰神的儿女。在这2节圣经当中都说明，神的心对于那些属他的人，对于他的孩子们，正好像慈爱的母亲对于他的孩子一样。在以赛亚66章上这样说，母亲怎样安慰儿子， 我就照样安慰你们。我们可以把这节圣经改变一个读法，就是说母亲怎样我就照样。母亲的爱就是神的爱的一个模型，母亲的爱最能够表达神对他的孩子的爱心。在这里讲母亲怎样我就照样。有一天我在街上走，经过一条街道的时候，看见一个讨饭的人带着他的孩子坐在街边吃他们所讨来的饭。那个小孩子吃得很有味道，那个母亲喂他的饭的时候，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每一次母亲喂这个孩子，后来他自己也吃。不但是这样，他每一次碰到有一块肉或者有一样东西，他总是把那一块放在儿子的嘴边自己吃，那个不好的。有一次差不多把自己的饭已经爬进自己的口里面去了，但是发现有一块肉，他还是拿出来送到孩子的口里面去。我看见的时候啊，心里面非常的受感动，因为母亲的爱是非常的神圣的，它的价值是无可衡量的。神就是用这种爱心拿来做他对他的儿女们的爱的一个模样，意思是说母亲怎样我就照这个样子。所以这节圣经就是根据那个好的爱的模样拿来彰显神对于人的爱心。今天所要讲的题目就是这个，上帝慈母心。神的心好像是慈母的心，上帝慈母心。在世界上，无论他是什么阶层的人，无论他所受的教育是高或者是低，凡是母亲的爱都是一样的高贵的。在世界上，无论他的背景、他的性格怎样，母亲的爱常常都是最好的。神就是把这个最好的，把这个最高贵、最神圣的爱拿来描写，若是一个人是属于他的，是他的孩子，他一生要怎样用爱来照顾他，像母亲那样。我们都晓得在世上的母亲受的苦是最多的，但是他们所得的报酬是最少的。神对他的孩子们的爱也是这样，他好像没有得到多少的报酬，但是他还是这样的爱他的孩子们，继续不断地爱他的孩子们，即使他的孩子们不晓得爱他。无论怎样，我们晓得一个原则，在母亲的爱的上面哪来彰显神的爱的，就是母亲的爱总是牺牲，总是吃亏，总是舍己的。在圣经里面不是这样讲吗？神说我要把你们好像一只母鸡把你们放在我的翅膀底下一样的。神就是拿这个母鸡同小鸡的关系拿来表白他对于那些属他的人的关系是这样的，他要把他们硬币在他自己的翅膀底下照顾他。这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很好的比方。有一次有一个地方火烧了，等到火烧以后，人去翻看看那个烧过的斋场，在那里他们发现有一只已经烧死了的母鸡啊，已经烧死了，烧得黑黑的，好像黑炭一样的，非常的可怜啊。但是当他们把这只母鸡翻开的时候，底下有很多只的小鸡从那个焦黑的母鸡的身体的底下跑出来，都是安全的。你可以想到在大火的时候，那只母鸡为要保全这些小鸡，它宁愿自己死亡不愿逃跑，即使受苦痛苦万分它还是愿意的，只要能够爱它们，它宁愿为它们舍命，为要拯救它们，它愿意为它们舍己牺牲舍命。神说母亲怎样我就照样，
我要把你们放在自己的翅膀底下，好像母鸡把小鸡放在翅膀底下一样。你能够了解他的爱吗？他要拯救你，他到地上来为你舍命，为的要拯救你脱离死亡，他为你付了极大的代价。这就是那个牺牲的、受苦的、舍己的爱。圣经就是用这个爱来说明神对人的心意啊，特别是对那些属他的人的心意。有一次有一个打猎的人，他们在那个森林里面或者山边休息的时候，晚上他们就睡在那个地方。在半夜的时候啊，他们听见有声音，他们就看看到底有什么事情啊，这是很一定什么特别的事情。发觉啊，有一群的白幽鼠啊，这个一种白的老鼠山鼠啊，从那边走过来。他就很稀奇，好像排队这样的走过去啊。他们细细的看看啊，心里面很有感动。他们发觉走在最前面的可能是这一群山鼠的这个白幽鼠的爸爸，中间有许多小的白幽，就是许多白的山鼠啊，走在中间。最后的一只可能是他们的母亲，那可能是这个父亲和母亲走在最前面和最后面呢、啊，那些孩子们走在中间。哦，那些打猎的人说，这一个动人的局面啊，这种动人的事情啊，叫我们在这个打猎的常常开枪的人的心里面，在内心还是带着无限的感动啊。今天让我在这里来讲神的爱心，是那样的感动人。他就是为你好，他就是要拯救你，要帮助你，要照顾你。他为你牺牲，他为你舍己，他是爱你，为你舍己，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因为他是这样爱你。亲爱的朋友，若是你在世界上，在心灵里面觉得很孤苦，那就是表示你需要一位爱你的父神。你若是在地上觉得很痛苦，那是表示在地上你是缺少同情、缺少安慰、缺少爱。神就是你的需要，他要爱你，你只要愿意到他的面前来接受他的救恩，相信耶稣基督，你可以做他的儿女。在一生当中，他继续不断地照顾你。即使在地上那些富人家会忘记婴孩，他是永远都不会忘记你的，一定永远不会离开你，不会忘记你。在一生当中，他要用爱心深深地厚待你，让你一生过着幸福同快乐的生活。我愿今天你打开你的心来接受他的慈爱。神的儿女们，你要记得，神是永远不会丢弃你，他爱你，他永远不会忘记你。你的心里面不要失去盼望，因为他的爱胜过母亲的爱。我们低头祷告，我愿神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今天觉得有一个需要，打开我们的心来接受神在我们的心里面，让神的爱一生来照顾我们，使我们心里面常常有快乐有平安。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路加福音第五章第八节上说，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主啊，我是个罪人。这是彼得在耶稣基督面前所说的话，主啊，我是罪人。今天所要讲的题目就是认识你自己。认识你自己。世界有一位大哲学家曾经留下了一句惊世的格言，这句话就是说，要认识你自己。因为世界上的人不容易认识他自己本来的面目，人的眼睛总是看见别人的短处、别人的错误、别人的缺点，或者说别人的不好， 人的眼睛总是看见别人的，很难看见自己的面目是怎样的。在全世界，每一个人都有这种情形，他们总是觉得或者他们发现别人有很多的不好，但是他们很少会发现他自己有许多错误的地方。但是你不要忘记，当你举起手来指着一个人的时候，当你举起手来指着一个人，指着他的错误的时候啊，有四个指头是对着你自己的。那意思就是说，当你拿起指头来指着别人的时候，在那一个时候你忘记了你的手还有四个指头是向里面的，是指着你自己的。人就是这样，容易指着别人，喜欢指着别人，常常指着别人，很少有一个人指着他自己。所以那一位大哲学家那一句话在世界上留下来有很重的分量，就是要认识你自己。你应该认识你自己是怎样的人，在圣经里面也有这样的真理啊，就是要我们看见自己的不好啊。今天读的这节圣经就是有一个老年的人，他觉得自己是个罪人，他说，主啊，我是罪人，很不容易说自己是一个罪人，也很不愿意说自己是一个罪人。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人是这样的，他们不是一个平常的人，或者是一个可能是一个罪大恶极的人，但是他们常常发现他们自己的不好啊。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先知记载，有一个先知叫以赛亚，这一个人有一天他自己这样说，他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净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净的民中。这个先知素来就是用他的口来指责别人，宣讲真理呀，传神的信息的，总是看见世界上有很多的罪哦。但是有一天他看见他自己的不好，他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一个嘴唇不洁净的人。亲爱的朋友，你的嘴唇干不干净？说许多不应该说的话，嘴唇不干净，我们没有发觉，我们没有发觉在我们的生命上有一个缺陷，就是在舌头上，在言语上有很大的过失。在圣经里面还说有一个人，他就是圣保罗，使徒保罗。在历史上保罗实在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他为教会同为这个世界有很大的功绩，但是他在晚年的时候他自己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他不但说我是个罪人，彼得说我是个罪人，他说我是个罪魁，我是罪人中的罪人。哦，罗斯说我自己，我这一个人有很多的毛病，很多的错处，很多的不好，真正的不好，我是个罪魁。这种说法就是一种最坦白的说法，把自己全露敞开，完全地显露出来，一点都没有隐藏的。在圣经里面这样的例子实在是很多的，在诗篇里面也有这样的，圣经讲到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大卫，他是一个很有名的，圣经称他为神人，也是一个英雄，一个君王，一个政治家，一个属神的，一个属灵的人。但他自己怎样说呢？他对他自己他认识得很清楚啊。他说啊，有无数的祸患围困我，我的罪孽追上了我，使我不能昂首，这罪孽比我的头发还多，我就心寒胆战。他说，我的这个罪孽比我的头发还多，我就心寒胆战，他使我不能够抬起头来，不能够昂首。这是诗篇第40篇第12节所讲的话。大卫王很老实， 他就这个罪孽深重，他抬不起头来。他就是若是要计算，那个数目多得不得了，胜过他的头发，比他的头发还要多。有一次，有一个人是福建人啊，我对他说：“你像普通的世界上的人一样，每一个人都是有罪孽的，所以我们需要到神的面前来接受他的救恩。”他说：“我是没有什么罪，大罪呢也是没有什么。”他说：“我们福建啊，这个家乡啊，有一句俗话这样说：一天呢、啊，罪四两啊。”意思多是不多了，不过是四两重啊，很少，轻轻的一点点。他说我没有什么大罪，不过一日罪四两，这个也没什么关系啊。我说哎，这就很严重哦，一天罪四两，你算算看一年有多少两，若是一年有365天，就有1460两，有91斤04两，这是一年哦。若是10年，就有913斤04两。若是我活到60岁啊，我这一生当中我的罪孽就有5479斤半啊，就08两啊。若是我身上的罪孽有5479斤半那么重啊，你想这一个罪孽是何等的重啊。若是我们思想到我们自己的罪孽，我们就会发觉罪孽深重，不能昂首，像大卫这样的经验啊。大卫说：“我一天，我一生的罪孽，若是计算一下，比头发还多，这并不是过甚其词啊。”今天让我们回来看看我们自己，我的言语怎样，我的行为怎样，我的思想怎样，我有多少的罪孽啊？我实在是一个罪人，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若是神救他罪孽，我是个灭亡的人，我怎么能够站立得住啊？亲爱的朋友，你要听圣经上的话，圣经这样说：神所喜爱的是锐利诚实，神爱你老老实实的，你晓得自己是有错了。圣经又说：神所喜欢的就是忧伤的灵，那个忧伤痛悔的心，神一定是不轻看的。若是我们懊悔自己的罪呢，神不看轻我们，